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、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听众朋友你好，又是我叶明道为你主持真道分解的时间了，非常的高兴，欢迎你的收听。在今天这个日子里，我们有没有想过在我的属灵生命上有什么进步没有呢？我要告诉你，我有一个展望，我是给你安排了33集的使徒行传的研读的课程。我盼望弟兄姊妹啊，能够掌握好初期教会历史的发展，知道福音是如何的从耶路撒冷、犹大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怎么样的一些策略、方式、方法，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，怎么样传开去的，当时的信徒如何为主做见证的。那么从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呢，我们有一个大概的知道，掌握一些规律。那今天我们的内容呢，具体说一点啊，说今天呢是使徒行传的章题了啊，使徒行传的章题就是每一章的一些题目。然后呢还有一个环节啊，这个环节你别看时间不长啊，是圣地的生活风俗习惯的介绍，那叫圣地风俗游踪，是由陈向儿姊妹给你播出的。那今天它的题目是什么呢？是妇女推磨啊，上次你记得吗？是妇女打水打井水啊，啊，我们中国无论是北方南方都有井的，打井水的。讲起推磨嘛，哎，我们中国的北方也是妇女推磨的，不过南方我知道呢是很少妇女推磨的。到底跟我们中国有什么不同呢？你要注意收听稍后的陈香儿姊妹给你播出的今天的圣地风俗游踪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就进入正式的主题，今天的章节题目。
耶路撒冷会议认同外邦信徒身份，保罗三次宣教旅程，福音广泛传扬。让我们走进风起云涌的使徒行传，认识初期教会35年的历史。使徒行传研读。
我刚才说了，为你准备了新的一个研读的，也可以说来读经的一个计划。我欢迎你，不但是今天收听啊，要持续的听33集都听完它。你还记得上次讲的什么呢？上次讲的是《使徒行传概论》。我已经给你讲到了这卷书的一些背景资料了，现在我要跟你先来温习一下了。《使徒行传》是路加医生写的，作者是路加医生，是一卷不折不扣的初期教会历史书，教会历史书，让我们知道神的道是如何被传开的，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。《使徒行传》的第一章第8节，这为这卷书的主干，把整卷书分为3个段落，头7章经文是第1个段落，主要是讲到福音在耶路撒冷的情况咯。第8到12章是第2个段落，所讲的是撒玛利亚和其他沿海城市的福音的传扬情况。最后的是13章到28章，这是讲到第3个阶段，指出了福音广传到外邦人的地方。路加在结束的时候仍然以福音不断的发展作为一个总结，在28章31节他说，放胆传讲神国的道，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，并没有人禁止。好了，在这一次的节目当中啊，我会以3个段落作为蓝本，跟你概括的看一看这一次28章经文的重点内容，同时也会介绍每一章的章题给你认识一下。如果你能够把它很熟练的记下了这些章题的话，一定可以掌握经文的主要内容的了。 好，现在开始第一到第七章。第一到七章是教会在耶路撒冷发展的情况，这是以犹太人为主的时期。头两章经文是第一个小段落，提到教会的诞生。第二章43节到49节，那让我们看见初期教会的团契的情况了。教会的人数天天增加，信徒之间彼此同心，经常在一起祷告赞美主。啊，弟兄姊妹啊，这两章经文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。第一章的章题是耶稣升天，第一章的章题是耶稣升天，是指着主耶稣复活40天之后，在伯大尼附近的橄榄山升天的。主耶稣升天之后，120人同心合意的在一起祷告，这是初期教会的人数啊。另外，这一章的经文也叙述了使徒们抽签，就选出了马提亚来代替犹大的地位。啊，第二章的章体是圣灵了，第二章章体圣灵，所指的是圣灵在五旬节降临的情况。圣灵降临是有两个意义的，第一个是代表悦纳信徒，第二个意义则是呢，表示救恩临到。圣灵降临之后，彼得向群众就讲道了，在一天之内就3000人信主啊。在那天之后，信徒们就聚集在一起，凡物公用，天天恒切的掰饼祷告，教会的增长，哎呀，那个增长率啊是快得很呐，啊，倍速的增长了。那么第三到第七章呢，是第二个小段落，主要是讲到教会怎么样在试炼当中的增长了。第三章的内容呢，就围绕着彼得在圣殿的美门医治瘸腿的乞丐，从开始了，从那里开始了。这是教会建立之后使徒所行的第一个神迹。行了这个神迹之后呢，彼得更加向围观的群众就讲起道来了，劝他们要转离罪恶归向神。这一章的章题啊，可以把它定为圣殿的美门，圣殿的美门。好了，第四章的章题呢，可以定为是彼得被拿，就是被捉拿啊，彼得被拿。他当时在美门传讲死人复活的信息，结果就被祭司、圣殿的守卫和不信复活的撒都该人就抓了起来，啊，送去公会那里受审。教会开始受到逼迫了，但是信主的人数仍然不断的增加呀。经文告诉我们，因着这件事信主的人约有5000。弟兄姊妹啊，这个数字只是单单计算男人的，还没有计算妇女和小孩哦。啊，我们可以想象教会的增长是多么的快呀。如果说彼得被拿是教会的外患，那么第五章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欺哄就是内忧了。他们两夫妇欺哄圣灵，这是教会的内忧。那弟兄姊妹对这个故事一定不会陌生的，那我们就用欺哄这两个字作为第五章的章题了。教会虽然是面对内忧外患，信徒们呢却在试炼当中啊更加的成长成熟。在第五章42节那儿说，他们就每日在殿里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，传耶稣是基督。好了，进入第六章，最吸引人注意的是，那当然是选举执事咯。那当时有人就投诉教会忽略了寡妇的日常的开支咯，结果使徒们呢就决定要选出7个执事来管理饭食。斯蒂凡就是其中的一个，那么我们就可以用选执事啊这三个字，选执事作为第六章的章题了。那么第七章的主角那是斯蒂凡，斯蒂凡被诬告说他谤读摩西和神的话语，最后被群众用石头给打死。
愿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使徒行传一章八节。
在斯蒂凡死了之后，教会就大受逼迫呀。但是他的死同时使福音传到了犹太和撒玛利亚，为什么呢？在第八章第一节提供了一个答案。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，除了使徒外，门徒都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。那第八章到十二章是属于我们所讲的第二大段落了。从教会的历史来看呢，这是教会的分散时期了。教会从耶路撒冷开始扩展到撒玛利亚各个地方去了。第八章除了讲到教会的逼迫之外，更重要的信息是腓力把福音传到了撒玛利亚，带领埃提阿伯的太监信主。所以我们可以用腓力这两个字，也是人名，用腓力作为章题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从宣教的角度来看呢，腓力呢更加是第一位宣教士哦。他离开本来居住的城市耶路撒冷之后，就到撒玛利亚热心的去宣讲基督啊。好，第九章呢是使徒行传的第一个高潮了，内容是讲到扫罗在大马色路上信主的一个过程。那这是弟兄姊妹都很熟悉的内容了。第十章呢也是很重要的，在教会历史上啊更加扮演着很特别的一个角色，因为福音开始传到外邦了。彼得带领了外邦人哥林流信了主，他成为第一位外邦信徒。好，那我们就用哥林流作为这一章的章题。那么到了十一章呢，我们知道第一个外邦的教会就成立咯，那就是安提阿教会。在十一章二十六节说，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，所以安提阿教会成立就成为这一章的章题了。另外，十一章前半部分的内容啊，是讲到彼得向守割礼的门徒申辩割礼流的事件，这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。那些门徒啊，听完彼得的报告之后啊，将一切荣耀都归给神。那么到了十二章呢，那就是教会受到逼迫的延续。这章的章题应该是西律王。啊，西律王。为什么？因为西律王不但是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，并且还捉拿彼得，把他关在监牢里头。不过天使啊却把彼得救出了监牢。那弟兄姊妹啊，第二个大段落是从十二章结束的。那么教会在这个时候啊，不再集中在耶路撒冷这个城市了，而是扩展到撒玛利亚地区了。好，第三个大段落是第十三章，第十三章到二十八章。保罗是这个段落的主角了，内容包括了他的三次布道旅程，以及被押送去罗马受审的过程等等的。教会在这个时期迅速的伸展，福音从巴勒斯坦地呢横跨地中海，一直传到欧洲。从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的角度来看呢，福音在这个时候开始就传到地极了。那么第十三到十四章呢，是保罗第一次的布道旅行啊，第一次的布道旅程，和他同去的是巴拿巴。第十三章的章题呢，应该是居比路和安提阿。第十三章的章题应该是居比路和安提阿，这是保罗第一次宣教的城市哦。在十三章第九节之前，圣经是用扫罗这个名字的，到了十三章九节之后啊，才用了保罗这个名字。好了，离开居比路和安提阿之后，保罗就去到路斯德和特比了。 那这是我们就用这两个城市的名字来作为十四章的章题吧。保罗在那里医治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。到了十五章了，这是使徒行传的另外一个高潮，章题是耶路撒冷会议。耶路撒冷会议，在上次的使徒行传的导论当中啊，我曾经说过耶路撒冷会议在教会历史上的重要性了，因为犹太信徒接纳外邦信徒不用守摩西律法的割礼呀。那弟兄姊妹啊，如果没有这一次的会议的话，福音根本没有办法继续的扩散，保罗也没有办法继续他的外邦使徒的工作，把福音传到地极。我们再往下看，十六章到十八章的二十二节，那是记载了保罗的第二次的布道旅程哦。这次的旅程当中，保罗把福音就传到了欧洲的雅典。我们继续用保罗去过的一些地方作为章题吧。所以第十六章的章题就是腓立比。腓立比，保罗去欧洲的时候啊，他已经和巴拿巴分手了，和他同行的是提摩太。那当时保罗看见马其顿的异象，所以决定要去马其顿那儿传福音。腓立比是他去的第一个地点，而欧洲的第一个信徒就是卖紫色布的妇女女底亚。另外呢，保罗在腓立比也带领了狱卒的全家归主哦。好了，再往下看了，十七章的章题是雅典。当他去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，有很多前进的希腊人和尊贵的妇女都信了耶稣。在雅典的时候啊，也有不少的妇人呢、听了福音，并且也都信了福音。在第十八章的头半部分呢，我们知道保罗啊也去了哥林多，在那里停留了一年零六个月。他和亚居拉和百基拉夫妇一起同工，我们就可以用哥林多作为第十八章的章题了。保罗的第三次旅程是记载在十八章的二十三节到二十章的。这一次呢，保罗仍然是以欧洲为主啊，不过所走的路线呢却不同咯。那到十九章是讲到保罗在以弗所的经历了，他在那里住了三年，其中发生了一次的骚动，那就是亚底米神淫刊的事件。那当时保罗说，人手做的不是神，银匠迪米丢害怕，因此就失去了生意，于是发动骚动。这次的事件平息之后，保罗就离开了以弗所，回到耶路撒冷了。那离开之前呢，保罗就请门徒聚集在米利都这个地方啊，就劝勉他们。在第二十章就详细的叙述了整个的过程，为了方便记忆呢，那章题可以定为米利都的话别，可以定为米利都的话别。保罗到了特罗亚的时候行了一个神迹，是跌下窗台的少年人由推骨复活了。那进入二十一章了，保罗三次的布道旅程都已经结束了，他回到耶路撒冷之后，在圣殿被犹太人捉拿起来，所以章题就是在耶路撒冷被拿，就被捉拿的意思啊，在耶路撒冷被拿。当群众正要杀保罗的时候，营里的千夫长就出来禁止了，就间接的救了保罗的性命。那么进入第二十二章的章题呢，应该是什么呢？是营楼的自辩。营楼的自辩，他得到千夫长的允许，于是在营楼就用希伯来话做了信仰的声明。内容啊，除了讲自己的一些背景之外，最重要的就是得救见证和蒙召的见证。好，进入第二十三章，那让我们看见一个计谋了。 有40个人发誓，如果不杀保罗，就不吃不喝。那弟兄姊妹啊，第21章到23章都是叙述了保罗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发生的事情，而接着下来的24到26章呢，这是记载在该撒利亚所发生的事情了。那当时保罗被拘留在希律的王府里头，之后啊，被两个百夫长押送到巡抚腓利斯那儿去受审。那这是第24章的内容。那么章题呢，那就是腓利斯。后来有另外一个人叫菲斯都的，就接任腓利斯，出任巡抚。保罗再次被押送出来受审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保罗至少已经在监牢里头有2年的时间了。第25章就叙述了这件事情，那么我们就用菲斯都作为这一章的章题了。那保罗在菲斯都面前呢，要求去到该撒面前去上诉。那个时候啊，该撒的分封王亚基帕王经过该撒利亚，那么所以保罗有机会在亚基帕王面前就为自己辩护咯。那弟兄姊妹啊，亚基帕王虽然不是该撒，但是他是有王族的身份的。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就申诉，就等同在罗马皇帝面前申诉是一样的了。我们再从26章来看看啊，我们知道这是保罗第二次的自辩，就自己为自己辩护的意思，自辩。他再次讲出自己的得救见证和蒙召的见证，并且在26章16节到20节强调外邦使徒的身份，很清楚地指出为什么啊，他为什么要传福音给外邦人。所以这章的章题呢，那应该是亚基帕王。这次的审讯的结果就是，保罗如果没有向该撒上诉的话就可以释放了。于是菲斯都决定要保罗坐船去意大利的罗马那儿上诉。好了，使徒行传最后的2章就记载了在罗马发生的事情了。第27章是罗马船难，在船上遇难，罗马船难。保罗所坐的船在一个叫做米利大的岛上搁浅了，保罗就更为岛上的土人呢按手治病。那么最后28章呢，章题是罗马，就是罗马城的罗马。保罗至少在罗马停留了2年呢，他有一定的活动的自由，并且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头啊继续的传扬福音。好了，弟兄姊妹啊，从第13章到28章我们可以找到保罗人生当中的3个高潮。第一个是在第21到22章，他在耶路撒冷被捕；第二个高潮是23章到26章，他在该撒利亚坐牢；第三个高潮则是27到28章，保罗被押到罗马受审。今天呢，我跟你讲完了《使徒行传》的章题啊，希望你都记下来。下次开始呢，我们就进入《使徒行传》的第1章的内容了。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准时的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
巴勒斯坦的妇女是怎样取水的？
为什么可以把病人穿个房顶送给耶稣？
以色列人是怎样招待客人的呢？
让我们回到古时的圣地，了解以色列人当年的生活习惯，一起进入圣地风俗游踪。耶利米书25章10节，我又要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，新郎和新妇的声音，推磨的声音和灯的亮光从他们中间止息。当耶利米预言以色列因为犯罪而受审判的时候，便说神要夺去的东西包括了推磨的声音。耶利米为什么这样说呢？ 这是因为推磨的声音暗示着生命，没有推磨的声音就是荒凉的迹象。所罗门在《传道书》12:3-4也说，看守房屋的发颤，用力的屈伸，推磨的稀少就止息，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，街门关闭，推磨的响声微小，这也是代表着荒凉的情形。在叙利亚的农村地方，大清早传来的锣鼓声会代替闹钟的声音，住在那个地区的人会把锣鼓的声音和安乐的家联想在一起。清早锣鼓是当时的习惯，通常需要半天的时间才能把鼓磨完。如果一个家庭有仆人的话，这是仆人的工作，如果没有，女人就要做这事。他们常常是两个人面对面坐在石磨的旁边，握住石磨上的一个直立的把手，交替地重复推和拉的动作，使上层的磨石和下层的磨石转动。一般来说，男人不会做这件事，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上，磨鼓是卑贱的工作，不值得他们去做。所以《士师记》16:21记载了非利士人命令参孙在监里推磨，就等于是一种惩罚，也是对参孙的一种侮辱。
保罗在《帖撒罗尼迦后书》3:1说，请你们为我们祷告，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，得着荣耀。因为他深知一个人的力量有限，他需要有人为他祷告。
良友电台广播67年，经历许多的挑战和恩典，一直有许多代祷者同行。今年电台的主题是火速行动，邀请您成为伙伴，为福音广传一同行动。
好了，现在我们要谢谢陈香儿向你介绍的圣地的一些风俗习惯。好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。
用神灵与火为我施洗，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，让生活烧尽邪情和死。受苦。